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podcast。一直听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上周我们没有发，对，主要就是我和乔上周都不约而同的就没有什么分享欲，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既然都没有什么表达欲望的话，那就不要为了录而录一期，所以上周就空了一周。对，我觉得就是录这个事情吧，就要录得理直气壮，不能把它。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理直气壮"这个词，但我的感受是，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而又变成自己身上的一个担子。对，所以就很自私的目的，就是想要输出的时候输出。然后被人听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特别快乐的事儿。但上周就觉得可能因为太累了，所以就心理上特别满，就没有很多想要分享的欲望。反倒我上周末的时候就在岛上从早开始暴走，然后暴走了两天，锻炼了两天，就是属于那种把自己physically 搞得非常非常累，但反倒心理上就觉得非常轻快。但是这个和这期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对，主要这期其实会比较特别，因为我其实录了一个我和我妈在周日的电话。然后先说为什么会这么做吧。我觉得很大一个触动点是因为周日的时候我自己跑去911纪念馆，然后在那个馆里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受到触动，所以回家就立马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把它录下来了。当时就觉得说，如果有这么一个记录的话，以后随时可以回来听，不是说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但我觉得是需要多去留存一些，有意的去留存一些生活的片段的。然后呢，这个之所以也很特别，是因为我妈妈她完全不知道我在录，当然我也没有因为我在录这件事情而特意的去说什么或特意的不去说什么，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被加工过、纯天然的对话。回过头来听，你会发现，哦，原来你跟家人说话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打开的，完全可以亮出肚皮的状态，还挺神奇的。所以我就节选了一些，因为毕竟还是涉及到挺多，比如说家里的事情啊，比较个人的事情啊，所以放出来一些纯属是留作纪念，当然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喂，
哎，能听见？你这两天走的路真不少啊！
哇，我觉得我这个周末简直就是搬家回来之后报复性走纽约。
对呀，你这两天走的太多。
我昨天走了3万步，今天走了快2万步。
啊，你昨天走了3万步啊？
我忘了22000还是29000，反正我昨天，我这两天醒的就特别早。我昨天周六的时候，我4:30就醒了。醒了之后，本来想说再睡一会儿，结果又睡不着了。我想那干脆就起来吧。然后正好趁着街上都没人的时候，然后我就暴走。我觉得住岛上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暴走。
对，是。
我觉得我这个周末真的是把我这过去半年欠下的周末全都补上了，
啊、
你知道吗？
就都走了哈。
我想想，我这两天简直是太充实了。我昨天上午我就报了一个12点的那个健身课嘛，就是做有氧什么的。
嗯、
然后我12点之前我就从、
嗯、
我从哪儿？哎，我12点之前好像还办了个事儿，我办了个什么事儿来着？哦，对，我去把运动鞋给买了，然后呢就升温了，突然一下就升温了。
这两天咱们这儿也是突然的一下，从春天到夏天了，就是从10来度一下到30度，今天好像35度。
昨天就31度了，我觉得太吓人了。我本来之前还穿的是什么什么大棉服，结果昨天一下，还好我昨天穿的比较合适，我看了个天气预报。
嗯，
要不然就热死了。然后昨天去健身做有氧，做了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去干啥了？我下午
去，你不是说你还去做那个按摩去了吗？
哦、对，我还去拔了个罐儿。我又走到，我昨天反正就能走路，我就不坐地铁。我又走到中国城，然后又看一眼，又逛了个好。哦，对，我还逛了个早市。虽然什么也没买，但是我又逛、啊、哦，对对对，我昨天逛了3个超市。嗯，我昨天把我在新泽西没有逛到的超市我全都逛了一遍，然后把各种菜全都看了一遍，然后又有那个早上那种农夫集市。嗯，然后下午走去中国城做了个拔罐，然后我一看这还早，我就又突发奇想，我又从下城又直接坐地铁坐到70多街去了那个大都会。我就太久没去了，这个周末简直过得比上班都忙。我上午又是一大早，我又去，哦对，我说那个10点半有个瑜伽课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直接走过去算了，结果我就发现
你自己一个人，
我就发现这个早上走路太容易看眼儿了，然后一看眼儿就耽误太多时间、
嗯、
本来是1个小时就撑死就走到，因为我看就3.8迈，其实我们那天跑马拉松也就是3迈嘛、
嗯、
就我们就走走停停也就1个多小时就走完了，结果今天早上我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结果差点又晚了，然后我就走到还剩10几条街，我说那坐地铁吧，结果那地铁还停了。反正那地铁就周末老是出问题，然后我就迟到了10分钟，结果一进去发现就我自己。然后下午去的那个911博物馆，哎呦天哪，简直是太沉重了，之前都不知道那还有个博物馆，然后结果一看有一个博物馆，然后我就去了。我本来想说可能1个小时就看完了，结果真的我逛了2个多小时，实在是太沉重了，就是一进去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做了很多，就是全世界当时不都在转播吗？然后他就做了很多当时的，就是撞击的时候，就世界各地的所有人的那个声音。然后我一进去，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难过了。我就
有人看吗？
就好多人，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类的悲欢真的是相通的，你知道，你就会觉得说就那种感觉特别奇妙，就感觉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真的就是老人小孩。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觉得就是离得太近了，你知道吗？时间上我就听旁边很多人就说啊，他当天在干嘛干嘛，然后说他孩子在干嘛干嘛，然后他，我当时说实话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当时在哪儿，我当时在上幼儿园吧应该。哎，我没上。
那个是多少年的事儿嘞？
2001年。
2001年你才几岁啊？你97年，你还没上学呢，反正幼儿园就是幼儿园。
那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说实话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可能是看电视看的少吧，我觉得 但是当时你就看动画片，别的新闻你也不看，也。
但我也没觉得，
天天就是、
我就没觉得有人在说，但我知道911，但是哎呀，实在是太难过了，而且就在公司旁边、啊、
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哎呀妈呀！
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就是你不去看，不去看，你就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神圣了。就他做的，他那个，说实话，他那个博物馆真的是做的特别好，太震撼了。你就听到，就我旁边所有人都在，很多人都在啜泣，然后我大概哭了三次，我都没觉得，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哭，你知道吗？
哎，是，就是说对待生命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
然后
那2900多个人
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档案，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他们那个头像，就看他在哪儿出生，然后他的生平，然后别人给他录的音频视频，特别神奇，就亚裔就很少。我就点进去几个中国人，我就看有一个人是什么上海的，然后留学，我心想这肯定就是当时就整个全村的希望的那种，结果就哎。
能听见吗？
嗯，好像是你掉线了。
没有吧，我这边信号挺好的。那个什么，哦，你说还有中国人，中国人多不多？
就很少，
好像没听。
很少有中国人，我就看到有一个上海的，然后还有很多是，没有很多，几个是台湾的，但是没有说，就是国内长大的，很少很少，好像。就可能当时，我觉得是当时出国的人并不多。
嗯，是，是，是这种东西。
但你这完全没有办法预测，谁能料到？这太吓人。
他当时这种，关键是他。
问题是他是
想不到，
我觉得是他太高了，就你完全没有办法跑。你就90多，他是撞到90多层，那90层往上100多层，那直接就陷下去了，对吧？那所以我觉得还是楼层低安全一点，
就不能太高了，太高就容易成为人家的目标。
但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好多人死是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死的，就他其实自己。就有一个，我觉得对，有一个人长得就特别漂亮，然后我就点进去他那个头像看，然后他死是因为他帮他一个怀孕的同事跑，他自己其实本来是可以出来的，结果他就把他同事推出去了。
啊，这么伟大哈！
就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哎，
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是遇事儿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这样？我真的觉得很难讲，所以我觉得太伟大了，
嗯哎、
真的。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以前可能我会那样做，但是我现在想，我以前我觉得我会那样做，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不会的，真的，我真的很自私的讲我不会的，因为
我
觉得
我
有自己的。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会，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是平等的。说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父母不应该教孩子说牺牲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很宝贵。
对，我觉得，因为我会有我自己的家庭，我会有我自己的孩子，我要对他们负责任。所以说，我不会，我会在保护我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去帮助别人，这是我帮助别人的前提。
但说真的，
这也不是自。
但说真的，就是你说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这么想，就是现在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但是。也真的说不好，你到了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真的把别人推出去？说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性很伟大的，真的。
伟大，对。
我觉得我今天的感受就是人性太伟大了。
但是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有一种，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人类太美好了，你知道吗？就 你就看到，
对，是这样的，
真的就是你就看到很多人就真的是在哭，然后我也没想，我也完全没想到我会哭，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件事情一点儿边儿都不沾，也不说一点边，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点，你知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你就想那里面肯定有很多人是有亲属或者是有朋友，总觉得
我
总担心
我
以后会，
我
以后会做什么那个什么慈善机构什么的，我觉得我真见不了这种事儿，说实话。
我宝贝，我跟你讲哈，做慈善妈妈支持你，但是呢我觉得帮助别人的前提必须是保护自己的安全，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家，对整，也是对自己，就真的是对自己家人的负责。我以前我觉得我可能没这么想，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很自私，就是在这一点上，但是我可以去帮助别人，就是很多我能帮助别人的我就尽量去帮助别人，但是我的前提就是在安全，自己安全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这一点上是自私或者是。
说实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这么想。我觉得本来就是，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家庭就比那个家庭更重要呢？对吧？就是如果一定要损失一个家庭的话，那都是损失家庭。
是啊，就是这样。我也不能让我的亲人去承受这一辈子的这个痛苦，为什么？我觉得反正人是，所以我现在就想，有时候你看有些人为了救别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是，哎呀，
哎，但说真的，我确实觉得，嗯，这个事儿真的想和最终怎么做真的不一定是一致的，就很可能是在最后的那个时候。
嗯，
就是你人性最底层的东西突然就被激发出来了，你不觉得吗？
但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
我觉得是
你没有办法。
你
说那个，尤其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是，但是宝贝，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跟你这么讲？说是我现在就想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是看到很多的东西，看到这种的话，我自己会思考。我思考了以后，我觉得如果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定提醒我自己。我自己有家庭，我应该更爱我自己的家庭，我真的是这样想，或许就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会冲上去或怎么样，但是我会警告，我提醒我自己，我必须在我自己安全下我去做这些事情。
但你不觉得就挺，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教育观念还说是要什么舍己救人，有一段时间真的是，
啊，对，现在这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
这
样，我
记得
特别清。我觉得现在都没有听到这个词，说什么舍己为人了。
对对对，
我觉得当时好像特别多人说这个词儿，舍己为人，你知道吗？
对对对，现在没有人提这个词了。
特别，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国外和国内对于死亡的这个感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这儿就是死是一件很宁静祥和又端庄的事情，就是国内可能还觉得说啊很阴气很重怎么样的，但我觉得这儿就真的觉得那一片儿就特别的祥和，你就看所有人走的时候都是一脸的平静，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美好。然后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好，就是一直是那个有流水声，我觉得就好像是生命在不断的传承。
哦，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和国内还挺相通的。
哎呀，人我跟你讲哈，闺女越老越怕死，一点都不差。我之前的时候哈，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担心自己说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的哈，我都没有，从来没有畏惧过，就是说我担心我自己或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发现我越老，我就特别担心自己生病，或者是说我就对自己的生命更这种哈，就觉得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然后就特别怕自己是那个什么，就觉得哎呀，我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你姥姥姥爷那个什么，你姥爷就是对自己这个健康的这种在乎哈，每天坚持走，每天坚持走，按时吃药。其实你今天说的一句话说，人类实际上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实际上真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
我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人一辈子都在工作的话，也挺可悲的。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真的有一定财富积累之后，我觉得说真的就应该去环游世界了，要不然真的太可惜了，你知道吗？给大家说实话，以后咱们家可以开一个那种餐车，就是世界各地，开着跑，然后到哪儿了，就是把它做成一个房车，就可以拿这个餐车作为交通工具，然后可以每个地方停几天，然后做做饭，卖卖饭。
人家不叫餐车，人家叫房车。
不是，我就想做一个那种移动餐厅，这样既可以实现我想开餐厅的愿望，然后又可以到处玩，然后咱们仨又可以住在里面。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开个餐厅，你还动不了了。真的越来越喜欢纽约，我之前觉得纽约太浮躁了，但我现在就觉得纽约真的是人类万象的一个缩影，真的就是，
对，
你就会觉得世界大同，人类真的是共同体，就是完全不是拔高度，但是我觉得纽约太可爱了。